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哦，主，让我趁着还有今天。哦，主，让我为你燃烧。
我们不是单打独拼，
我们是相互分享，
好让我们讲台的侍奉更被神使用，
好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灵里得饱足。
讲坛交流站，
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与凯文老师在空中一起在主的话语当中扎根。今天我们要来看一段很古旧的经文，出埃及记20章第2节到第17节，这是一段我们相当熟悉但却似乎距离我们很遥远的一段经文。今天让我们再一次借着石板上的圣言，或者我们说上帝给我们的十条诫命，重新检视我们的人生。因此今天要与听众朋友分享的题目是十诫人生。在读出这段经文之前，想请问大家，您是否还记得，还清楚地记得每一条诫命呢？或者我应该这么问，您是否还记得这十条诫命的意义呢？有人这么说，上帝的律法早已经在新约里头作废了，十诫是一套为旧约而定的制度，这个咒诅早已经被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废掉了，因此我们是因信称义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可以忽视上帝的律法，遵守诫命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您是否也是如此认定，在恩典时期的我们可以将石板上的圣言十诫抛诸脑后呢？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5章17到18节这么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如果您认定神已经借着主耶稣基督废除律法的话，那么我必须很残酷地告诉你这个事实，主耶稣基督是为了成全而来到我们当中，而不是为了废除。虽然说我们是在恩典之下，但是我们不能说这样的话，那我就不用遵守律法了。或许您认定既然十诫不能救我们，为什么还要费功夫来学习呢？这个概念就好像说，我需要孝顺父母，但是不是因为我孝顺父母，所以我的父母才疼爱我。那你也不能耍赖皮说，反正爸爸妈妈也一定要爱我，那么我就不要孝顺。孝顺没有办法换取爸爸妈妈的爱，但是我们却能用孝顺来回应爸爸妈妈对我们的爱。也有人说十诫是旧约的事，和我们没有关系。路加福音16章17节这么说，天地废去，较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因为主耶稣亲自说了，我来不是要废除律法，神对我们的要求是远比旧约以色列百姓还要来得高。我们的主也亲自说，你们爱我的话，好，那你们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我们一起来翻开今天的这段经文，出埃及记20章2到17节，邀请你打开你的圣经。接下来让我们用祷告预备我们的心，从古旧石板上的圣言来检视我们的十诫人生。天父上帝，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谢谢你在几千年前你透过摩西把十诫给了我们。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借着真理的圣灵， 让我们再一次借着实践来看待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深刻的相信，唯有行在你的规范当中，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前进。因此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你的恩惠，借着从你而来的力量，帮助我们守住实践。我们深刻的相信，实践不是为了咒诅我们，乃是为了保护我们，乃是主你爱的命令。谢谢主，愿意你借着这段经文向我们每一颗心说话，向你的教会阐明您的心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许多的人，这当中也包括了许多的教会，在今天否定上帝律法的有效性。肯贝尔在公爵大学的开学演讲中提到，摩西从西乃山带下来的十诫并不是十项建议，而是诫命，他一直到现在还是现代式，而不是过去式形态。罗马书六章十四节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加拉太书五章十八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这些经文都很清楚地向我们阐明，我们得救并不是靠着我们遵行律法。圣经清楚地否定了人可以尝试透过行律法来达到自救的可能性。马太福音五章十九节，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作为21世纪的基督徒，我们还有必要守律法吗？我想透过上面的经文基础，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神吩咐我们遵行律法，并不是借着这个律法与上帝和好，而是一种神对我们生活规范的要求。从前凯文老师在组织学里头有背诵过十诫，小时候的我常常觉得十诫是一个规条，好像我们这个世界的交通规则，好像学校里头的校规，好像是神要限制我们。神就好像一个警察叔叔，他在天上观看，如果我们犯错的话，他就要给我们开罚单。弟兄姊妹们，不要看错了，十诫不是神要审判我们的，十诫不是神要定罪我们的，十诫更不是神要给我们开罚单。十诫是神为了要保护我们，为的是要我们活在自由、喜乐、健康、成熟的生活里面。在进入信息之前，请问你觉得十诫容易守得住吗？弟兄姊妹们，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十诫是不太容易可以守得住的。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十诫，十诫对于我来说，对于一位已经在全时间服侍的我来说，还是太难了。神透过摩西把十诫带到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十诫的颁布不单是在希伯来群体当中，同时也在中东地区成为一种社会秩序的准则。在罗马的法典当中的律法其实也是以十诫来作为一个基础。来到今天21世纪，我们的法律当中有许多的条款还有精神，其实很多都是沿用十诫的观念。十诫是在两个石板上，从前的我是这样认为的，一个石板有五诫，另一个石板有另外一个五诫。但是后来我们从人类学还有考古学当中，我们了解到希伯来人的立约方式，他们的立约和我们今天的合同契约其实很相似，就是会有一式两份，你一份我一份。所以按照这样的客观的判断，石板上的十诫应该是个别有刻上十诫，很可能是前后都有刻上字的，就好像当年以色列百姓的立约官是立约的一方一份，守约的一方有另一份。这个说明同时让我们看见这位无限的神 愿意将自己限制在人的约当中。我想这是每一次我们看见十诫都要提醒自己，神将自己限制在人的有限里头。大部分的人都将十诫做了一个划分，第一诫到第四诫的诫命是纵向的，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第六条诫命到第十条诫命是横向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凯文老师的归纳法是，第一诫到第五诫是人与神纵向的，第六诫到第十诫为横向的，也就是人与人。我们先来看第一到第五条诫命。前面的四条诫命非常的清楚，让我们看见我们敬拜侍奉的对象只能有一位神，只能有耶和华为我们的神。第一条诫命，出埃及记20章3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一条诫命的核心的关键在于，神在这个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是独一无二你要敬拜你要服侍的。弟兄姊妹，请问那么我们可以不可以去算命呢？我们可以不可以去看看星座？可不可以玩玩塔罗牌？我们可以不可以在过年的时候看看我们的生肖运程呢？弟兄姊妹，我们敬拜的是独一的真神。马太福音6章21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身为上帝的百姓，我们总要学会做正确的决定。多神崇拜并不是现代的文明产物，自古以来就一直有很多假神诱惑我们，而上帝要我们单单的来敬拜他。第二条诫命，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施慈爱直到千代。第二条诫命看重的是敬拜的动机，我们敬拜不单是在外表上，在我们内心上也必须是纯净的。所以神说不可雕刻其他的偶像，不可制造其他的东西与上帝对等，这就是所谓的不可雕刻偶像。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敬拜有形的像而不是听上帝的话，就是在造偶像了。上帝从来没有用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形象来显明自己，而是透过可听见的声音。上帝不是希望我们看他，而是听他。第三条诫命，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这里并不是说上帝禁止我们使用他的名，而是禁止我们滥用他的名。因此在我们的敬拜当中，在教会的主日崇拜的程序当中，人们应当可以从我们所呈现的看见神的荣耀。若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只有看见人的才华，人的名字被高举的话，那么恐怕我们就妄称耶和华的名了。从前我们在神学院上崇拜学，当我们设计好崇拜的诗歌和程序以后，老师就会抽样的问我们，为什么我们会选这首诗歌？老师会检视我们选诗歌的动机。当我们选择这首诗歌的时候，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情绪，或者是想要借着诗歌表达自己的态度。我很记得老师的提醒，在敬拜当中，我们所要呈现出来的是表里一致的。我们不能嘴巴说一些很优美的句子，但是我们的心里却是污秽不堪的。敬拜的精神只有一个，就是让人可以高举耶稣的名字，高举上帝的名字，高举圣灵的名字。敬拜的精神在于人完全的降服在神荣耀的名下，以致我们不妄称耶和华的名。如果你的敬拜有其他的动机，那么你正在妄称耶和华的名。第四条诫命，当纪念安息日所为圣日， 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是第七日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人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第四条诫命讲的是敬拜的时间。在旧约的时代，人们六日劳碌，神也用自己做比喻，他创造六天，第七天进入安息。因此神和他们说，你们工作六日就好了，但是第七天分别出来，把第七天归给我。那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分别为圣敬拜的时间。到了新约的时代，因为有内住的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敬拜神。撒玛利亚妇人问耶稣，要在吉利新山敬拜还是在耶路撒冷敬拜？主耶稣回答，你不需要上山，只需要用心灵诚实借着真理的圣灵敬拜赞美。弟兄姊妹，我们在欢愉的时候我们可以敬拜，我们在痛苦难挨流泪的时候我们更加要敬拜，我们在有形体的建筑物里头可以敬拜，我们在辽阔的草原同样可以敬拜。所以敬拜已经不受时间的限制，也不受空间的限制，但是这种时间性的概念是要以分别为圣作为基础点的，而不是按照你方便的时间。就以凯文老师的教会作为例子，我们教会崇拜的时间是在主日晚上的7:30。弟兄姊妹，你不能说这个礼拜这个主日我刚好有事，所以那我就去周六的主日崇拜，那个礼拜我周六刚好有事，那我就去别家教会周五来做礼拜。弟兄姊妹，那不过是一种打卡的敬拜态度。主要求我们的敬拜是需要分别为圣的，是固定的，是为圣的。求主帮助我们，愿意我们都成为不停止聚会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你是否愿意将主日分别为圣？那一天，固定的那一天，在固定的群体当中一起来敬拜神。我相信要是当基督徒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对第一届到第四届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原则上我们在主日的时候好像做得还不错，但是其余的六天呢，我们是与人相处。刚才我说了，我把第五诫归纳为人与神的关系，因为第五条诫命的焦点在于神要我们看重他在地上的代表。如果你熟悉圣经，你会发现这条诫命是很特别的，因为神特别看重我们与父母的关系。父母就是神在地上给我们的代表。出埃及记20:12，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里很熟悉的，神答应我们在他应许之地可以活得更久一点。但是不要看错了，主的焦点在前面，当孝敬父母。听众朋友们，你的爸爸妈妈是否还在世呢？如果还在的话，这段经文是送给您的。属灵的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如果我们连看得见的父母都没有办法孝敬他们尊重他们，那如果我们说我们可以爱神爱那看不到的，那似乎就有点牵强了。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位孝顺的孩子。弟兄姊妹，请问你孝顺吗？第五条诫命的核心，成为一位孝顺父母的孩子。也许你对你的父母有很多的不满意，也许你的父母在过去也没有太过的称职，但是神没有给我们太多的一些考量，一些条件。神没有说，如果你的爸爸是刻苦耐劳的爸爸，如果你的爸爸是奋力赚钱的爸爸，那么你就孝顺他。神没有说，如果你的妈妈是贤妻良母，如果你的妈妈可以烧出美味佳肴，那么你才孝顺他。神说，尽你所能的孝顺他。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我想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自己不会犯这条诫命， 不可杀人讲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神看重生命的神圣性，没有人有权利去藐视、去伤害、去剥夺任何一条的生命。弟兄姊妹，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没有人会拿着一把刀，也应该没有人曾经拿着一把枪去杀人，对吗？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把人给杀了，有时候你的一个眼神就把对方给杀死了。你一回到家，你把房门一关，沉溺在你的网络世界里头，在饭桌前你低着头盯着你的手机，不和家人说话，不和家人有眼神的交流，你就把你家里所有的人都杀了。我们必须认清一个事实，生命是出于上帝的。弟兄姊妹朋友们，你在公共交通上如果遇到一些和你肤色不太一样的民族，遇到一些身体气味和你不太一样的民族，你是否会藐视他们，会轻视他们呢？甚至你会远离他们呢？少年人，教会或者学校来了一位不太讨喜的插班生，你们是否会联合起来霸凌他呢？弟兄姊妹，那个人看起来不是很顺眼，我们是否就可以联合起来背隔他呢？弟兄姊妹，愿意我们学习，我们都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愿意我们尊重而不是拆毁生命。第七条诫命，不可奸淫，讲的就是婚姻里头的圣洁。弟兄姊妹基督徒，我希望我们能够掌握一个圣经的真理，包括今天的十诫，都不是用来定我们的罪的，因为连我自己也有困难守住十诫，所以我们是不能用我们所读的圣经来批判、来攻击我们的弟兄姊妹的。我们一定要学起来，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这样的，所有你看到的是用来检视自己的生命，而不是当成武器来攻击你的弟兄姊妹，因为恐怕当我们攻击的时候，我们就成为那眼中有良目的人了。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看这十条诫命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深刻地提醒自己，正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正因为罪性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已经没有选择善的能力了，因此我们需要借着上帝的大能，需要上帝的怜悯与慈爱。第七条诫命四个字，邀请你一起宣读出来，出埃及记20章14节，不可奸淫。怎样才算是奸淫呢？最直接的回答，奸淫就是对婚姻的不忠。在神所设立一男一女的婚姻里面，第一，你要尊重；第二，不能超过这一男一女婚姻以外的非法的性关系。回到耶稣的时代，连头脑想的都在这个范围的中间。弟兄们，请问你觉得容易吗？如果不去做，我们想我们还可以做得到，但是如果说不去想呢，请问你觉得容易吗？我想弟兄们应该都会觉得很挑战。你知道为什么很难吗？因为没有人读得出我们的心思意念，除了神以外。弟兄姊妹们，不做我们可以做得很好，但是不想真的太难了。求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当我们的脑海闪过任何超过的想象的时候，马上求主来帮助，马上求主赦免，马上的回转。从前我们的牧师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建议，你可以找一位你信任的弟兄坦白你的问题，然后借着祷告一起胜过，可能还是会跌倒，但是在属灵伙伴的支持下，悔改、认错、再悔改、再认错，因为罪性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一定要借着祷告，求主帮助我们，一步一步地爬到主耶稣基督的宝座前。如果你曾经犯了这个错，求神赦免，然后你悔改，以后不要再犯了。第八条诫命，不可偷盗。弟兄姊妹，你有偷窃吗？青年人，你有偷上帝的时间吗？应该来参与团契的时间，你偷了去做你自己的事情， 打工的弟兄姊妹，你有偷你老板的时间吗？在上班的时候偷看韩剧，偷偷的看微信，偷偷的在淘宝购物。老板们，你有偷你员工的时间吗？下了班还一直给他夺命的连环扣。少年人，你有上着华文课的时候偷偷的在做你数学的功课吗？求主帮助我们成为好管家，若我们有犯了，身边有不属于我们的，我们愿意还回去。第九条诫命，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诋毁别人。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在法庭上面做假的见证，让另一个人受害。所以你的言语不可以因为你讨厌这个人或想加害于这个人来做一个假的见证。这个诫命很简单，神要我们看重人的名声。弟兄姊妹们，你看重你自己的名声吗？如果有人蓄意破坏你的名声，你会愉快吗？弟兄姊妹，你们的牧者，你们教会的领袖，有一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了，有钱也买不回，除了耶稣基督和圣经以外，就是他们的名声。所以不要做假的话语的陈述，因为你会让那个人身败名裂。不要做你没有把握的指控，不要因为你对那个人厌恶或者不顺眼而做假的见证来陷害他。还有一件事，有一些事可能是这位弟兄或者姊妹曾经做过的，你知道的，你是那少部分知道的，这是一件过去的事实，一件不是太光彩的事情。可能对方曾经有过婚前性行为，可能对方曾经堕胎过，可能他曾经沾染毒品，也可能他曾经家暴过，但是对方已经回转了。即便他真的做错了，即便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你知道你讲出来会害到这个人的名声，这种事千万不要做。给你一个建议，得饶人处且饶人，用爱与包容保持对方的面子。如果他已经悔改回转了，我们岂不是应该为他欢喜吗？愿意我们用爱来包容在主里头回转的每一位肢体。最后一条诫命，第十条诫命，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在希伯来文里头，贪恋的意思很简单，当一个人看到某一个事物的时候，然后在他的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占有欲，那么他已经是贪恋了。我看到一个东西，我喜欢，我嘴巴没有说，我也没有任何实际的行动，但是在我的内心里面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占有欲。什么东西？房屋、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用今天的话来诠释，所有不属于你的，只要你看到内心产生强烈的占有欲，你就错了。弟兄姊妹，容易吗？真的不太容易。凯文老师用一个自己的经历来作为结束。从前我们在神学院里头的学习，有一个科目是我们每一位神学生都会比较压力和紧张的。您猜猜看是哪门课？教会历史、系统神学、旧约导论。我们每一年都会有一门叫做讲道学的课，这个课就是神学生要在全班的同学和指导老师前面讲道，然后由同学们点评，指导老师会给予评分。我们的班大概30人，我们都被安排轮流的上台讲道，然后每一次讲完后，我们就会在私底下讨论评分。因此久而久之，我们将很会讲道的、很有恩赐讲道的同学，那个第一名就是得到最高分数或者老师给正面评价的，我们会冠上一个很好听的名字那就是讲道王子。当时我有一位很要好的男同学，他叫亚比斯。我们的感情很要好，所以常常一起讨论讲道的方法一起查考圣经，一起灵修同时为着彼此的讲道给一些建议。在我们二年班的时候亚比斯的讲道的分数很好，那个时候全班就称他为讲道王子。 那个时候凯文老师差不多位居第二，所以就被调侃，同学们就叫我讲到小王子，因为第二名，所以加上了一个小字。那个时候凯文老师的内心对讲道王子这个称号产生了强烈的占有欲，因此我就花双倍的时间来预备我的讲章。那个时候每一篇讲章都用双倍的资料去堆叠，最后在第三年的讲道课当中，我终于拿到了讲道王子这个称号。你看看，这就是凯文老师的黑暗面。弟兄姊妹，这个见证不是告诉你说我们不需要努力去追求完美，我们是可以追求第一名的，但是我深刻知道那个时候我的动机是不对的，我陷入贪恋的光景当中，我看见别人有，我内心产生强烈的占有欲，我想占为己有。追求讲道王子没错，但是中间的这个欲望却已经得罪神了。弟兄姊妹，在经历过这件事以后，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不是你的想都不要想，不是神量给你的想都不要想，不是你的房屋、妻子、仆婢、牛驴，他一切所有的，不是你的想都不要想。弟兄姊妹，不要看错了，让我们过一个十诫的人生。十诫不是神为了要掐住我们的脖子而颁布的，十诫是为了让我们得自由，让我们更认识神，让我们以神的命令为我们生活唯一的准则。当我们以神的命令为我们生活唯一准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过自由得胜的生活了。凯文老师邀请你为自己来祷告，在过去可能有一些得罪神得罪人的，你已经犯了，没有关系，这个时候向神悔改，求神给你力量，以后不要再犯。确实靠着我们自己是很难的，因此我们仰望神，神会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走得更好。我们各自向神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活在他里面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承认我是一个败坏的人，主啊，恳求你赦免，主啊，让我们学习悔改，回转到你面前，让我们学习以你的诫命为我们生命的中心，让我们以圣经为我们生活唯一的准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或许跌撞，因此我们要靠着主你加给我们的力量，以你的喜悦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绳。祝福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紧紧地依靠你，以你的话语为我们脚前的灯，以你的命令为我们路上的光。谢谢主，愿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跟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设计却更加宽阔，宽阔放手却更加稳妥，稳妥超乎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
超乎想象，精彩丰富。
跟你走得这样。